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宁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贪打虎，四处出击，让人看不清路数。打周老虎看似遇阻难以推动之际呢，习近平在军中的反贪又一再掀起高潮。中共刚刚证实前政治局委员、全军队二把手徐才厚因为腐败问题被移交军事法庭，而近日又传出同样曾在中国军界位高权重的郭伯雄可能成为军中打虎的下一个祭品。那么习近平在军界打下一只只大老虎的同时呢，又不失时机地将四个军队高官提拔为上将。习近平一手打虎，一手提升军界高官，看来有助于他在军中树威，但另一方面也让外界看到中国军队的贪腐之风何等惊人。那么习近平在军中成功打虎立威，能否因为震慑作用而解决军队腐败问题？他打虎是否完全是为了肃贪？时事大家谈继续请中国问题的专家来做出分析。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讨论的参加讨论两位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先生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讨论，另外一位呢是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二位，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两岸的观众，也就是大陆、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讨论。首先，我把第一个问题还是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这个徐才厚呢刚刚倒下，刚才我们在引言里谈到了，现在又有关于这个郭伯雄的传闻四起。那么，请您谈一下这个传闻，靠谱的可能可靠性有多大？
有一点是肯定靠谱的，那就是这个郭伯雄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我疑问的是，他现在又没有被抓起来，会不会也像这个徐才厚一样公开宣布呢？我是有疑问的啊。如果习近平为了表示这他的权威，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郭伯雄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处于一种被内部调查的一个阶段，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况呢，他愿意主动的把这些这个贪污的谴责呢交代出来，也愿意呢让他的这个儿子呢也接受这个调查尽量的去配合这个调查，但是习近平这方面会不会放过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况呢，他并没有被正式的抓起来更没有关在所谓的这个秦城，但他的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他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胡锦涛时期，他扮演的是最高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官员，他的地位比徐才厚还高，实际上他是这个常务的这个副主席但是因为他是江泽民的人因为他是这个江泽民所在军队里面最器重的一个人那么江泽民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帮助郭伯雄逃过这个难逃过这个难关，我们还要观察。
好的，再接下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在军队里面大规模的反腐的同时呢，同时又最近提升了四位这个大将，那么这个举动呢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在军中巩固自己影响力的一个手段，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请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这个恩威并重，这个一直是一种传统的制度。那么从军队来讲，这个我以前也多次讲过，我说这个习先生他是非常重视军队的，所以他上任以来已经十几次的这个巡视军队。因为如果他那个不掌控好军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变成这个。像这个他的前任，比如胡耀邦、赵紫阳，甚至还有这个胡锦涛这样的处境，都会在他的身上重现。所以呢，我想他为此，他必须要这个在军中清理掉一部分人，同时呢，要换上他所能够这个使用的人。而军中呢，我想也不乏这种体制上的这种。惯性就是说，你换掉一拨人，马上会有一拨人顶上来，然后替你办事儿，而且呢，这个非常的有热情。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军队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这个换掉上面的头，那个并不会引起大的这种骚动。 很快有人这个会上来来顶替来效力。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说打老虎的面过大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局的震动，所以呢也需要做一些平衡。以这次这个提升四位上将来看呢，其实那个传统上就是提升上将大概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说那个这个中将的军衔要授予大概四年以上，另外一个呢是要出任这个大军区以上的正职两年，这个才可以晋升为上将。那么现在来看提升的这四位呢，当然一位是副总参谋长，当然他也是应该属于大军区正职以上的这个高级军官，另外三位呢是一位是沈阳军区司令员，还一位是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还一个是广州军区政治委员。这四位其实呢，他们这个虽然提升中将的这个期限是已经基本上够了，但是他们担任这个大军区正职的时间其实都还不到，所以呢现在可以视为是一种破格的提拔。那么这种破格的提拔可能更是要说明的，就是一个呢是习先生他要扩大自己在军中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他会打破一些个传统。另外呢，这个他现在也有这样的需要，因为这个如果说继续在军队中换血，他必须有他所能够用得动的新人上来。所以在这种两种这个前提之下，我想呢，他现在正在加快动作，此后大概这个半年左右会看到还有这个更多的一些个异动出现。谢谢。
好，谢谢。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啊，何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这个军队系统相对来说是一个这个封闭的这样一个系统，换什么领导人啊，他自己的一个动作不大。那张先生也谈到他现在在立军威，就是立他自己在军中这样一个威信。请您谈一下这个军中现在目前这个贪腐状况到底怎么样子？如果这个习近平主席他如果要是在军中真的把这个腐败问题能够做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解决的话呢，他在军队的这样一个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力是不是就更大一些，还是怎么样？
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稍微了解的中国政治的情况的人都非常清楚，就是中国军队的腐败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地方不腐败，可以说是最腐败的一个体系。它根本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政治垂范基本的能力，因为它完全是个党卫军，它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没有任何监督性可言。第二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个精神的构成都是这个海翔作业都，所以马官慢官是这个官在中共这个军队里面是非常的普遍。中国的解放军既没有政治上的能力，也就是没有真正的这种军人的这个荣誉感，也不像传统的这种时期呢，每个军人呢，他每个军头他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所以中国的这个将领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所谓的上将、中将实际上都是假将他即使手下是真正没有兵的他所有的这些权力都掌握着实质掌握最高权力的这个人在邓小平时期是邓小平到了邓小平去世以后是江泽民那么到江泽民这个下台以后，他实际上还是真实的掌握了这个中国这个军队的这个权力。那掌握军队的权力来干什么呢？不是来拿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的所谓的国家，而是来在政治的权力斗争来威慑对方的一个力量中国的军队他没有一个政变的这个能量，没有政变的这个胆量，但是呢他会拿来被掌握权力的人来掌握的威慑这个对方，你看我掌握了军权，你什么都不敢动他是这么一等工具性的角色。那么现在从目前来看，习近平上台以后，我认为他已经掌握了这么一个权力没有问题。中国的军队内部也不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兵变，没有这个能力和基础那么所以动用这个军队的提拔一个将领 啊，或者是这个啊，给军队抓一些贪官啊，或者是对军队进行实查工作，都是给他的政敌去看的啊。我掌握了这个军队啊，所以中国的军队是完全有一个实际的权力掌握的这个领导人拿来威慑他的政敌的一个工具而已。
嗯，好，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电话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希望能够参加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我同意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啊。第一就是习近平是想有所作为的，他要想有所作为呢，第一必须要先抓权力啊，要自保；第二就是集中权力办大事啊。习近平这个人呢，我觉得上过山，下过乡，插过秧，吃过糠。扛过枪，没有打过仗。当然，我们不喜欢打仗，中国人还爱好和平的啊。我觉得有两种贪腐啊，非常不能容忍。第一种贪腐就是把扶贫款给贪了，比如说，中央给地方的扶贫款要扶贫，结果你把它贪了，抓个帮助穷人的款你把它贪了，这是不应该。第二就是把军饷给贪了，把军队的这个薪水，发给军队的钱你把它贪了，是不允许的啊，必须要抓。我觉得习近平不会走上独裁。许多刚才张立凡分析了，第一种就是张立凡先生说，第一种就是他会有所作为啊，第二种就是他走向独裁。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走向绝对的独裁，那几乎是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支持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先生。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嗯，那么大家听一下这个，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先听一下山东的邹先生电话。
喂，大家好。
您好，
请讲。
喂，哎，大家好。我觉得拿下了郭伯雄还有徐才厚，我觉得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政治舞台上一场戏。
嗯，
政治上他们拿下这些军权只不过是政治上一个制高点。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目前已经利用反腐，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并且独自将这些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解决了这些政治斗争之后，谁来制衡他的权力？如果没有，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又将进一步后退到了一个将权力集中于一人的一个黑暗时代？
嗯，好的，谢谢。
而且我们知道，权力就像一个魔，就像我们小说中魔戒一样，拥有了这个权利之后，心态就完全变了。
嗯，
好，谢谢。嗯，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河北朱先生电话。朱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朱先生，请讲。
哎，
是的。
哎，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柜台的一位老听众了哈。
嗯。
我想谈的是呢，无论作为领导人和或者是一个政党，如果他的这个权力呢仅仅是建立在对军队的武力的暴力工具的这个掌握之上呢，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这个有威信的啊，应当建立在民心民意和这个合法的选举制度之上啊。另外呢，这个习近平抓权，当然在目前有他的这个个人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有那么一个名词叫斩首行动，对吧？如果把鸡蛋全部装在一个篮子里，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说这整个一个国家啊和军队全整个命运都系于一个人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是吧？他内部一旦产生矛盾的话，产生争斗的话，这一个人干掉了以后，整个会陷入这一片混乱的，反而不如分权呀、制衡的这样的民主体制更安全一些。
好，谢谢啊。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再给二位这个嘉宾留一点时间，请他们要做一下回应啊。张立凡先生，请您谈一下。现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现在政治局里边有七个人呢，习近平的位置当然是最高的了。说北京有一个学者这样的说，魏聚明的学者说，习近平在当中呢起到像一个皇帝一样，那其他六个政治局的常委呢实际上只是他的助手。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他？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常委看成是一个小组，然后呢这个常委的群体的小组长也是习先生。所以那个现在呢就是在此前在这个江时代、胡时代都强调这个集体领导，那么现在其实这个集体领导的这种框架 已经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名存实亡了。现在更多的就是这个以这个习先生为主导的，或者是以他为首的各个小组在这个管理这个国家，那么也包括管理这个军队，管理这个意识形态等等等等，管理外交。所以现在这么一个格局之下，这个权力的高度集中，确实呢，也像有些观众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因为权力对人就像这个有非常大的腐蚀性，就像鸦片一样。那么一旦抽上这口，那个权力真是太好用了。那么到真正完全的掌握了权力之后，还会不会再搞分权，再搞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我到现在还是有疑问的。
好，谢谢蒋先生。
和平先生，那么最后也给您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什么看法？
就是您刚才对于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就是在习近平集中这个权力的问题上，尤其在军队、外交等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一个讨论的一个作结。
OK。真的就是常委这种结构是非常错误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是集体不负责任，而且呢各自为政、各自贪污。我们这种危害和凝重的情况我们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去年十月份我在法国一个大学的这个领导会上，就是说取消真的就是常委这种一等机制或者这种权力框架是势在必行的。那么习近平走向这种大权独揽，我觉得是一种正常国家的一种正常的表现。但是不正常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这种权力本身是需要被授予的。那么他这种问题在现在是不可能解决，我们不可能选举产生一个习近平这是不现实。但是问题，如果习近平真正是有眼光、有智慧，他应该利用这种大权独揽的这种机会推行这个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他这种不是推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只是进行打腐败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这种调整，另一方面又是镇压民怨和异己分子的话，我认为这就是独裁啊。而现在他的表现方式就是独裁的表现方式，而没有任何的迹象是大量的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因为民主的方式就是一等授权、一等政治的一等透明和开放，权力受到监督，现在权力没有被监督，所以是独裁。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新创了一个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这个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还有一个呢，就是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那么现在为您预报一下明天的这个话题。明天呢要谈论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新闻引发国家机密大 V 遭删号，中国先进严封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禁手斋聚入境，中国为新疆紧张的形势灭火还是加油。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群，祝您晚安。
好，我是宁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